文善，一直以来我有一个问题。
你说说看。
为什么主耶稣不直接告诉门徒他要再来的日子是在什么时候？为什么要门徒借由一些现象去观察呢？
这个问题我也思考许久，虽然没有办法很确定，但我想到了几种可能性。一是福音还没有传遍世界，也许神仍然在为尚未听闻主名的人延迟那时间。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说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因为他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二是不知道那时间，帮助我们能时时在神面前存着警醒的态度，同时也考验我们对神是否忠诚，侍奉神是否尽心尽力。这也是接下去的四个比喻所要说的。
那第二个比喻是在24章的36到44节吗？
对，这一个段落以挪亚时代的洪水作为比喻，说明主再来的日子除了父以外没有人知道。就好像洪水在人照常一切的生活作息时不知不觉的来了一样，人子的降临也是这样。到时候属神的人就会被主接去，而不属神的就会被撇下。所以40到41节说，那时两个人在田里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两个女人推磨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。刘文啊，接着请你读42到44节。
马太福音第24章42到44节，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。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，就必警醒，不容人挖透房屋，这是你们所知道的。所以你们也要预备，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。
这个比喻提醒我们，不要以为等主再来的前一天开始警醒就好了，而是要时时警醒，等候主的再来。其实对我们来说，要随时保持着警醒的态度是一大考验，因为人总是有想要偷懒的时候，或者在没有人看见的状态下容易随心所欲任意妄为。我们看下一个比喻，24章45到51节就晓得了。
这个比喻说到，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，在主人不在的时候，仍然按时候分粮，照常管理好家里的人。这样的人，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。而以为主人必延迟回来的恶仆人，动手打同伴，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。主人在他料想不到的时候回来，要重重地定他的罪了。
主耶稣要判断一个人对他忠诚与否，就是看这个人在主不在的时候做了些什么。可能我们都有一些类似的经验，邀请某些弟兄姐妹参与教会的侍奉工作时，有人推辞的理由是他还有许多事要忙，等他的事业告了一个段落，等他的孩子长大了。也许有些年轻人的心态是等他们玩够了，挥霍够了，再回到主的身边。在这里要提醒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晓得大灾难什么时候到来，什么时候主会再来。无论我们现在处在什么境况，应该好好把握机会侍奉神。
机会是不会等人的，过了就不一定会再有，真是要好好的把握才对。
我相信是。接下来我们要看第四和第五个比喻，分别在第25章的1到13节和14到30节，十个童女的比喻和才干的比喻。刘文啊，请你先和我们稍微讲一下十个童女的比喻好吗？
好，这个比喻说到，有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，其中五个是愚拙的，因为他们没有另外预备灯油，另外五个聪明的，身边带着额外的灯油。新郎延迟没有出现，十个童女等到睡着了。新郎在半夜的时候来到，五个愚拙的童女因为没有多的油， 灯已经要灭了，又没有办法从聪明的童女那边获得支援，只好再去买油。等他们回来的时候，聪明的童女已经和新郎进去坐席，愚拙的童女却被关在门外进不了门，因为新郎说他不认识他们。
在这个比喻里，新郎是指弥赛亚，是个童女是指基督徒，而关上的门象征末世的审判。比喻的本身并不难懂，弥赛亚可能会延迟他再来的时间，但是只要随时预备好的信徒都可以与主一同进到他的国度享乐。关键问题是，怎么样叫预备好了？该预备些什么？怎样又叫没有预备？
在比喻里，需要预备的是灯油，好使灯持续亮着。如果知道这个油是指什么，就知道主要门徒预备些什么了，是不是？
你说的不错，只是这油到底是指什么，也是一直以来令圣经学者头痛的问题。有人说这油是指圣灵，但是圣灵怎么会短缺熄灭呢？也有人说是基督徒的好行为，但是好行为怎么可以用买的呢？我想这油所指的可能不是一个明确的东西，而是所有能维持我们与主关系的行动。
你是怎么看的呢？
第十二节，新郎对五个愚拙的童女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不认识你们。新郎不认识这五个童女，不就表示他们平常没有和新郎建立关系吗？换句话说，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了，若是没有遵行主的话语，没有时时与主亲近，我们怎么能说我们认识主呢？这样我们只是知道他，并没有真的认识他。愚拙的童女临时向聪明的童女要油，或是急急忙忙跑去买油，也就好像平日我们若不自己亲近主，想要靠着别人的分享得帮助，或是想要借着参加特会得到恩膏，这些都不代表我们自己本身与主有好的关系。
嗯，这么说，我们等候主的再来，不是只在那儿空等，而随意的过日子，也不是只做礼拜天的基督徒，而是要继续不断地追求认识主，借着读经、祷告、灵修，每一天与主交通，这样才能使我们与主有紧密的关系，也才像是聪明的童女预备好自己迎接主的再来。
正是这样，除此之外，我们还要尽心侍奉主，这是主耶稣从第五个比喻中要教导我们的功课。刘文啊，麻烦你大略讲一下25章14到30节的内容。
这个比喻是说到有一个人往外国去，把他的家业交给他的三个仆人，按着他们个人的才干，一个给5000银子，一个给2000，另一个给了1000，领5000的另外赚了5000，领2000的也另外赚了2000，领1000的却把银子埋在地里。主人回来以后，领5000的和2000的都得到主人的夸赞，得以和主人分享福乐，并且将要管理更多的事。领1000的将银子原数还给主人，理由是他怕亏损了这1000银子，所以没有做任何的投资。主人责骂他又饿又懒，把他的1000夺回来交给这领5000又赚5000的人，并且把这个恶仆人丢在外面的黑暗里。
比喻里的家主是指基督，三个不同才干的仆人便是代表信徒了。从比喻里我们看到，主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程度的才干恩赐，要我们献上自己所有的能力来侍奉他。那被称为又饿又懒的仆人之所以受到主人的责骂，不是因为他赚的不如另外两位多，而是他根本没有尽力而为。
这么说，主知道每个人的能力有多少，他不是看我们做的有没有比别人多，而是看我们有没有尽自己的全力为主摆上。 赚2000的和赚5000的所得到的奖赏是相同的。主并没有因为2000比5000少就责怪只赚2000的，因为这个人也已经尽自己的力量做了他所能做的，对吗？
对，这也提醒我们不要以自己的眼光去评论他人做的是多是少，因为只有主知道这人是否已经尽心侍奉，或是把才干埋藏起来。只领1000的仆人也许认为自己所领到的太少，不高兴其他两人拿到的比他多，或者因为他小看自己的能力，索性把钱埋起来，以为只要没有损失就不会遭到主人的责难。但是从主人要求仆人至少也要懂着把钱放入银行生利息的反应来看，主不希望我们找借口不服侍他，只要我们乐意按自己所能的献上给主，即使一个不起眼不被人注意的行动都能讨主的喜悦。
你的意思是服侍主不一定是要站在台上的侍奉，像是讲道带领敬拜等等，台下的侍奉像是摆放聚会所需的物品，负责会后的清理等等，这些也都是蒙主悦纳的侍奉，对不对？
对极了。25章的最后一段31到46节就提到，有人饿了渴了，有人做客旅，有人赤身露体，我们供应他们所需，有人病了或在监里，我们去探望，只要我们做这些事在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，也就是坐在主身上，等于是在侍奉主了。愿意这样做的人将来必蒙天父的赏赐，与主一同在神的国度中享乐，而不愿意这样做的人将会受到永火的刑罚。
所以第31到第46节是不是在说，我们在今生所行的将来都要面对主再来之后所要带来的审判？
是的。31到32节主说，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，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，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，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。绵羊代表按着主的教导行事的人，将要蒙神赐福；山羊则代表没有照着主的吩咐去行的人，将要受到咒诅。
主必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，这会不会让人误以为人是靠行为称义而不是因信称义呢？
没有错，神对我们的选召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，乃是出于他的恩典，并且要我们以信心来回应他。但是成为跟随主的门徒之后，我们的行为要能反映出我们真是主的门徒。所以以弗所书4章1节说道，既然蒙召，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，这是将来我们要向主交账的部分。
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在身份上成为神的儿女，在侍奉主的事上就可以松懈偷懒了，对不对？
非常正确。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吧。主啊，虽然我们不晓得你再来的日子会在何时，并且在这接近末后的时代中又充满着许多患难和逼迫，但是我们愿意忠心地等候你，尽心地侍奉你。主啊，保守坚固我们，直到我们与你相见，可以听见你对我们说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是我所喜悦的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阿们。